2026年，川普仍在持续发力，这个徒手画 K 线的男人从来不做演习，永远直接实操。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把川普 P 成了财神，川普说让买股票，接下来美股股市就暴涨，川普说让买黄金，黄金接着就暴涨。可以说川普现在门庭若市，和十年前坐冷板凳的冷清有着天壤之别。遥想2016年大选前，川普被各界一致唱衰，几乎没人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压住他，唯有一人慧眼识人，他就是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彼得蒂尔。这位顶级投资人不仅在川普最不被看好时公开站台倾力背书，更是在硅谷纷纷与川普保持距离的情况下，拿出125万美元真金白银的为他下注，钱金额不大，但表明了态度。要知道在政治立场高度趋同的硅谷，蒂尔的这番反常举动让他直接被圈内打上了叛徒的标签。但一向特立独行的蒂尔从来不在乎所谓的抱团取暖，他判断一件事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件事在未来有没有赢的可能。截至2025年12月，蒂尔的净资产达275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富有的100人之列。2026年，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近300万页爱泼斯坦有关的新文件，让这个马年的开头注定不安定。资料显示，一些达官显贵都与这位声名狼藉的儿童性侵犯商人有着长期的联系。对于文件的曝光，蒂尔早有预料，早在去年年初《金融时报》上，他就撰文称川普连任意味着美国政府严守的秘密，包括爱泼斯坦之死将会爆出。然而蒂尔本人与爱泼斯坦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牵扯。2018年，爱泼斯坦曾向蒂尔发出邀请，恳请这位科技巨头来加勒比海找他。尽管后来蒂尔的发言人杰克麦亚霍尔咬死蒂尔从未去过爱泼斯坦岛屿，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现在已经有披露，蒂尔联合创办一家投资公司，曾接收了爱泼斯坦高达4000万美元的捐款，而且在爱泼斯坦去世前至少5年，他们都一直保持了通信联系，包括讨论英国脱欧等话题。从精明的商人到硅谷的领航者，再到深度介入美国政治的操盘手，彼得蒂尔的每一步都在大胆梭哈。那他为什么总能精准压住赢那一方呢？蒂尔、川普、爱泼斯坦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牵连？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创创 plus。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位难以定义的传奇人物彼得蒂尔。作为 PayPal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也是马斯克最早的金主，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在重塑我们对科技与权力的认知。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有句流行语叫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当然蒂尔倒没有童年不幸，不过作为天选之子，小小年纪对世态炎凉却早有体悟。1967年，蒂尔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4年后父亲因工作调动前往南非，全家就跟着搬家了。也是这次搬家让他有了和其他同龄小朋友不一样的见识。种族隔离制度下，蒂尔一家作为白人工程师家庭直接成了既得利益者，但与之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当地的黑人们的待遇极差，这就必然会爆发冲突。果然1976年，黑人区爆发学生起义，上万人要求平等教育权，然而警方却对手无寸铁的孩子开火，造成了至少176条生命消失。这场被称为所谓脱智商的事件一时间震惊世界。警方的行为让10岁的蒂尔猛然意识到，父母口中那套维护社会稳定的秩序不过是用暴力维护白人特权的工具，而所谓的公平从来都取决于人站在什么位置上。此后几年，蒂尔的生活始终随着父亲工作调动，从南非到美国加州，几番离开又再度返回。他前后换过7所小学，频繁搬家的经历让他很难融入任何一个群体，久而久之这种不抱团的性格就彻底定型了。在德语学校就读时，严苛的校规、统一的校服要求，还有用尺子打手的体罚制度都让他心生反感，这也成为他早年推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蒂尔对竞争的理解也很早就已定型，他很擅长国际象棋，12岁时便跻身全美同龄段棋手前7名。国际象棋下得好，规则固然固定，但能不能赢还在于谁更理解规则的边界，谁更善于发现其中的漏洞，谁更能精准预判对手的下一步。象棋游戏是这样，商业游戏也是，这是国际象棋教会少年蒂尔的。除了对规则的掌控，蒂尔爱下国际象棋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享受稳赢的感觉。他一直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到30多岁，如今仍会在网上下5分钟一局的闪电局。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与大多数高手不同，他向来不喜欢与比自己厉害的对手过招，反倒偏爱找实力悬殊的对手，专门享受着那种碾压式的胜利。1985年，蒂尔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在斯坦福，他师从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基拉尔提出过一个理论，模仿欲望。简单说就是，人虽然不是天然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会模仿他人的欲望。比如看到别人买某款包，自己也想买；别人做同一门生意，我也跟着做。听起来挺省脑细胞，但结果很糟糕，因为所有人涌向了同一个方向，就会导致同质化竞争，大家都打了价格战。那利润消失的时候，就谁都不好过了。据蒂尔自己后来说，基拉尔的这套理论对他的影响很深。当明白低级竞争没办法赚大钱，他此后的商业选择也就 找准了。与其在红海中厮杀，不如绕开竞争，直接自己首创出一些独占优势的生意。当然，蒂尔特立独行的反常规也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据他一位叫朱莉·莱斯科特的同学回忆，蒂尔曾跟他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健全经济体系，道德问题无关紧要。能面对一位非裔美国女性面无表情的输出这么一番贴脸开大的话，女生表示很震惊也很痛苦。他说蒂尔丝毫没有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概念可能会给我这个黑人女性带来怎样的痛苦。毋庸置疑，那天我脊背发凉的感觉丝毫未减。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的恐惧感更加强烈。对于自己早年的这些言论，蒂尔后来通过发言人否认支持种族隔离，也说了自己很后悔，希望从来没说过。但他早期对秩序权力的看法确实多少沾点马基雅维利主义了。从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蒂尔先后担任过文员、证券律师、演讲稿撰写人，之后更是在瑞士信贷担任衍生品交易员。然而这段看似光鲜的职业经历却不得蒂尔喜欢。他坦言，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他觉得这份工作让他不自觉地模仿同行都是怎么做的，从而失去了自己。蒂尔决定自己创立一个小型对冲基金，然而冰冷现实很快让他清醒。股市债市信息高度透明，超额利润早被分光，想赚大钱在别人设计好的游戏里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自己来定规则。比较幸运的是，上天很快给了他一个定规则的机会。1998年，彼得蒂尔和马克思列夫琴在硅谷创立了 Confinity 公司。最初的内部项目是为掌上电脑开发加密软件，这里马克思是乌克兰人，跟做特斯拉的那哥们儿不是一个人。之后随着互联网兴起，他们很快就将产品重心转向网上小额支付，并在1999年推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 PayPal。 那为什么转移重心了呢？这里先说一下这家公司的创立背景。当时的支付行业青黄不接，银行转账手续费高，到账慢，互联网用户之间的小额支付需求却在快速增长，人们已经开始在网上做生意，没有一套好用的支付工具怎么行呢？蒂尔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加密技术不仅可用于数据保护，更能重构支付流程。他判断支付体系的规则尚未固化，行业正处于颠覆的前夜，这正是通过技术创新建立壁垒甚至实现垄断的黄金窗口。于是 PayPal 应运而生，他重新定义了线上资金流转的方式，用户只需输入对方的电子邮件地址即可完成付款或收款，即时到账，操作简单。由于他承诺终身免费，很快点燃了用户的热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蒂尔在市场上积极开拓。PayPal 早期最著名的策略就是给新用户发钱，注册奖励$10，邀请朋友再给$10。看起来简单粗暴的方式，却直接解决了推广时普遍面临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通过现金激励，用户自己变成了推广渠道。1999年末， PayPal 用户数量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进入指数级增长。在互联网支付刚起步的那个年代，大家猜猜用户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方便，而是钱会不会被盗。于是针对这一痛点，列夫琴做的反欺诈系统大幅降低了信用卡的盗刷率，让 PayPal 在混乱的早期互联网金融环境中建立起信任。有意思的是，上帝创造的天才不止一个。几乎在同一时间，埃隆·马斯克也抓住这个风口，也搞起了线上支付。两家公司甚至在同一栋楼办公。PayPal 不是补贴两个$10吗？埃隆·马斯克的 X.com 就打起了擂台，新用户补贴$20，推荐好友注册再补贴$10。两家你出一招我出一招，竞争愈演愈烈。甚至蒂尔手下的工程师都想要设计一款炸弹，直接炸掉马斯克的公司。然而惊人的烧钱速度让两家公司都在亏损。彼得蒂尔和马斯克都认识到再继续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于是在2000年， X.com 与 Confinity 正式合并。彼得蒂尔担任执行副总裁，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从表面上看是蒂尔屈居人下，但一切其实尽在他的掌控之中。董事会里除了马斯克的弟弟，其余都是他和列夫琴的人。很显然，基于血拼下的合并只是暂时的利益止损，两家人的根本分歧没有消失。就马斯克来说，他是希望把 X.com 做成一个覆盖银行、保险、投资的线上金融帝国，本质上是用技术重新定义金融体系。与之相比，蒂尔的想法就现实多了。他认为银行短期内不可能被颠覆，真正可行的方式先绑定eBay买家，占据一个明确场景，形成垄断优势。对风险的认知不同，让矛盾很快浮出水面。马斯克当上 CEO 后，想要把系统从 Unix 全面迁移到 Windows， 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工程师们的集体反对。在他们看来，这跟高速公路上拆发动机没什么区别。与此同时，投资人也开始担心公司发展失控。于是，在刚合并后的同年9月，马斯克飞往澳大利亚度蜜月期间，蒂尔借着董事会投票重新上位，把马斯克踢出局外。PayPal 的第一次权力内斗就这样在创始人缺席的情况下完成了。马斯克被踢出局后，蒂尔立刻叫停了那个迁移到 Windows 的计划。Confinity 原有的技术团队继续沿用并优化原有的 Unix 技术栈。另外，为了强化支付产品的属性，2001年，蒂尔决定将公司正式更名为 PayPal， 彻底抹去了马斯克想要打造万能金融帝国的早期痕迹。2002年 ，eBay 以$150亿收购 PayPal， 蒂尔将自己持有的3.7%股份全部套现，拿下$5500。 但这笔交易的价值远不止金钱。通过掌控董事会，蒂尔主导了公司的发展战略，确保了 PayPal 的价值不被稀释。从结果来看，这次的 All In 蒂尔精准压中。更深远的影响出现在交易后，由于 PayPal 内部长期强调信息透明和快速决策，员工能够接触到关键经营数据，这种高密度强责任的工作环境使得许多人在离开 PayPal 后具备了独立创业的能力。从 PayPal 走出来的人几乎都在硅谷各自开宗立派，里德霍夫曼创立 LinkedIn， 大卫萨克斯做出 Yammer， 马克斯列夫琴创办 Affirm， 就连 YouTube 的三位创始人也全部出自 PayPal。 后来人们把这群从 PayPal 走出的超级创业者统称为 PayPal 黑帮，而蒂尔也成了公认的 PayPal 黑手党教父。可以说 PayPal 就是硅谷互联网创新的黄埔军校。 PayPal 被收购后，马斯克创办了 SpaceX 和特斯拉，执着用技术改变世界，而蒂尔在卖给 eBay 之后一战封神，变成硅谷最神秘的天使投资人。他在旧金山创立了全球宏观对冲基金 Clarium Capital， 2003年又联合创办了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Technologies， 并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董事长。这公司在25年股价涨了3倍左右，成为了 AI 加军工加彼得蒂尔概念最著名的公司。2005年蒂尔与 PayPal 的合伙人肯豪厄里和卢克诺塞克共同创立 Founders Fund。 Founders Fund 有两个明确投资原则，一个是不投从1到 N 的复制型项目，只投从0到1的创新型项目。蒂尔曾大力抨击硅谷投行目光短浅，只赚快钱，也批评硅谷不少企业只顾着快速变现，缺乏长期布局。再一个是蒂尔特别看重创始人构建垄断的能力，他的投资标的永远是那些能形成行业垄断的创始人。2004年8月，蒂尔以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Facebook 10.2% 的股份，成为 Facebook 首位 Web 投资者。 Facebook 被看中并不是它的社交属性本身，毕竟做社交的网站比比皆是，蒂尔真正压住的是它的用户关系网，因为一旦用户的所有朋友都在 Facebook 就很难离开，这实际上就是软性垄断。在 Facebook 的早期发展阶段，蒂尔从不急于将公司推向资本市场，他更在意发展节奏、公司控制权和长期战略，不愿公司被监管、财报和短期市场节奏裹挟。为了保护这种垄断优势，他还支持扎克伯格设计双层股权结构，让创始人拥有更多投票权，确保公司的长期控制权牢牢握在创始人手中。这份战略定力最终换来了惊人的回报。 Facebook 直到2012年才登陆纳斯达克， IPO 定价38美元每股，公司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新股之一。而这10年的沉淀也让 Facebook 从一个校园社交平台成长为拥有近10亿用户的全球科技巨头。然而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上市中，包括蒂尔在内的早期投资人在股票解禁后大量出售持股，其中蒂尔以 6.38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680万股。2012年8月，在禁售期结束后，他又将剩余股份的绝大部分以每股 19.27 至 20.69 美元的价格出售，获得 3.96 亿美元，总收益超10亿美元。把握关键时刻的控制权和机会，在规则未明或环境危机时下注，往往能获得最大回报，这是蒂尔 All In 哲学的精华。对此蒂尔始终如一，即使是那位之前被他请出局的马斯克也不例外。2008年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走到了生死边缘，旗下猎鹰一号火箭在连续几次试射失败后，公司资金几乎耗尽，这也正是 SpaceX 在财政和技术上最困难的时刻之一。在这种危亡情况下，蒂尔选择下注，他通过 Founders Fund 向 SpaceX 投入了约2000万美元的早期资金，帮 SpaceX 度过了最严峻的时刻。据报道，这笔投资是当时 Founders Fund 规模较大的单笔行动之一，也是 SpaceX 在获得 NASA 大合同之前的关键续命注资。这笔投资不仅给 SpaceX 继续尝试第四次发射的机会，也让马斯克和蒂尔之间重新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两人在经历了 PayPal 时代的权力冲突后，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在 Founders Fund 的办公室里，蒂尔常常引用他在斯坦福大学学到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创造财富，就必须创造垄断。他对马斯克的投资不仅是对技术创新的支持，更是对垄断机会的判断。因为可回收火箭技术一旦成功，将在航天领域形成巨大的成本优势和技术壁垒。2026年2月13日，星舰完成第5次试飞，标志着火箭技术正从能飞加速迈向可回收可复用的高阶阶段，这也意味着蒂尔的 All In 将再次获得回报。除了航天，他在比特币上的操作同样堪称教科书。自2012年起， Founders Fund 便低调建仓比特币。2022年3月，市场崩盘前夕，蒂尔果断以18亿美元的价格清仓绝大部分持仓，高位精准逃顶。在稳步拓展投资版图的同时，蒂尔并未止步，他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具野心的领域，试图用技术构建一种穿透迷雾的上帝视角。2003年，彼得·蒂尔与几位前 PayPal 同事在硅谷悄然创立了 Palantir Technologies。Palantir 的名字源自托尔金的奇幻史诗《指环王》。在中土世界的传说中， Palantir 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洞悉过去与未来的神秘水晶球，拥有者可借此窥见远方的真相，甚至影响他人的心智。Palantir 的创立想法萌生于2001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这场袭击让创始团队意识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技术手段已经远远落后于硅谷，而刚将 PayPal 出售实现财富自由的蒂尔也由此思考，能否将 PayPal 的信用卡欺诈侦测技术应用于追踪恐怖分子的资金网络，从而实现减少恐怖主义。正因其名，帕恩蒂尔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做传统的互联网产品，他的使命更为宏大而隐秘，解决美国安全与情报部门最急迫的挑战，也就是如何从海量分散格式各异的数据洪流中迅速准确地提取出指向潜在威胁的关键线索。2005年帕伦蒂尔迎来了发展的关键转折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部门 IQT 为他注入了第一笔关键资金，这笔资金不仅保证了公司的存活，更以一种近乎招安的方式为帕伦蒂尔打开了通往华盛顿权力核心的大门。在2008年之前， CIA 是帕伦蒂尔唯一的客户，而到了2008年前后，帕伦蒂尔已经不再是实验性项目，他成为了美军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数据中枢工具。他的 Gotham 平台能够整合来自不同系统、格式和来源的海量数据，把军用遥感、卫星影像、通信记录、情报报告以一种可操作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曾用 Gotham 平台成功预测土制炸弹的埋伏地点。在猎杀本拉登的行动中，帕伦蒂尔的技术也发挥了关键的数据分析作用。与传统科技企业靠广告、靠用户量取胜不同，帕伦蒂尔的商业模式有一个突出特点：绑定客户、锁住控制权、锁定长期合同。它不是卖一套标准产品，而是为情报、安全等国家级机构提供从数据架构到分析模型的全流程定制化服务。这种定制化程度之深，使得帕伦蒂尔部署一次之后就很难换掉，自然的变成了美国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靠着高转换成本和长期服务协议，帕伦蒂尔一次次拿下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市场多年的合同。到了近几年，这种绑定不仅没有变松，反而更加密切。帕伦蒂尔的政府合同规模已经从几十万、几百万级别上升到10亿美元。如果说 Gotham 是帕伦蒂尔通向权力核心的矛，那 Foundry 平台就是他伸向商业市场的盾。在早期只能靠政府合同支撑的几年之后，帕伦蒂尔也开始拓展商业客户。2010年，摩根大通成为帕伦蒂尔的第一个商业客户，标志着公司正式跨足民间市场。2020年，帕伦蒂尔通过直接上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入公众视野。与传统 IPO 不同，这种方式允许现有股东直接在公开市场出售股份，帕伦蒂尔不用增发新股。上市当日，帕伦蒂尔的市值一度超过210亿美元，蒂尔作为最大个人股东之一，一下成为这波财富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上市之后，帕伦蒂尔的业务继续增长，截至2023年，公司全年营收达到22.25亿美元，在政商通吃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然而帕伦蒂尔的力量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他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被批评者认为是为监控个人大开方便之门。公司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合作更是在硅谷内部引发了巨大冲突。但与其他科技巨头试图与国防执法单位划清界限的态度不同，帕伦蒂尔的 CEO 艾利克斯卡普公开表示，硅谷企业有责任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协助美国政府保卫国家安全。这种旗帜鲜明的鹰派立场虽然巩固了他在华府的独特地位，但也让帕伦蒂尔在硅谷显得格格不入。但显然蒂尔是不怕争议的，他和其他联合创始人控制了帕伦蒂尔 49.99% 的投票权，即使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他在董事会和战略层面仍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让帕伦蒂尔继续按照他想要的方向发展。2016年7月21日，蒂尔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当众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并称自己为自豪的同性恋者。不过，与公开身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同时对所谓的身份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用 LGBTQ 加这样的标签要求特殊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恰恰体现了蒂尔一贯的反共识态度，他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垄断，即使这种垄断打着进步的旗号。不出意料的，这种矛盾立场在硅谷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挑战了当时硅谷盛行的政治正确文化。硅谷作为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大本营，普遍支持多元化和 LGBTQ 加平权运动，蒂尔作为同性恋者却公开批评身份政治，甚至后来支持共和党和川普，这些都不能被许多自由派者容忍。一家著名的同性恋刊物甚至因此单方面宣布将他开除同性恋籍。但比起舆论场上的唇枪舌剑，蒂尔更擅长在法律与资本层面给予致命一击。真正让全美震惊的是2016年那场由他幕后操纵的诉讼案。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就有八卦网站 Gawker 爆出了蒂尔是同性恋的新闻，这让蒂尔感到愤怒，但他选择隐忍不发，却暗中决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并且这场报复持续了整整10年。蒂尔秘密投入1000万美元资助 WWE 摔跤明星霍根起诉 Gawker 侵犯隐私，理由是 Gawker 曝光了霍根的一段私密视频，内容是与他当时最好朋友电台主持人克莱姆妻子的性爱视频。 2016年3月，官司最终判决高可赔偿1.4亿美元。这家曾经在硅谷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当场宣告破产。直到此时，蒂尔才出面承认，自己赞助这场官司并非为了霍根，而是为了自己。蒂尔用行动向全美的媒体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惹到他，他不会选择争吵，而是会用资本和法律武器耗到对方彻底消失。这次事件成为蒂尔用资本干预舆论的首次公开实战，也预示着他后来在政治领域将有更大的动作。值得注意的是，蒂尔的这种反觉醒文化立场对他的PayPal黑帮伙伴马斯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PayPal黑帮的首领，蒂尔除了是马斯克的创业伙伴，也是他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领路人。在和彼得蒂尔打交道的过程中，马斯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的影响。马斯克频繁使用的觉醒思想病毒一词，实际上与蒂尔的表达如出一辙。这种影响在2022年变得尤为明显。当时马斯克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开始公开表达对共和党及其部分理念的支持。也是从那时起，马斯克开始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民主党存在选举舞弊、边境失控、媒体控制等问题。这种理念的影响在2024年大选中达到了顶峰。马斯克联合了多位硅谷科技富豪，成立了 America PAC， 这是一个专门支持川普连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马斯克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当然马斯克的付出也在事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关于这件事来龙去脉，我在去年川普 vs 马斯克反目背后那期聊过，这里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翻看。就在众人都称赞马斯克下手真准的同时，真正慧眼识珠的人其实是彼得蒂尔。早在2016年，当绝大多数硅谷大佬将政治现金投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时，马斯克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两面下注。蒂尔就已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并以个人名义捐赠125万美元。这一举动让蒂尔再次被贴上硅谷叛徒的标签，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将商业延伸至政治领域的又一次下注而已。进入2020年之后，蒂尔开始更直接介入政治，不仅公开支持川普，还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投入巨量资金支持J.D. Vance等候选人。万斯早年曾任职于蒂尔联合创立的风投公司 Mystery Capital， 这种从科技资本圈到政治权力的发展路线在美国政坛极为罕见，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硅谷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但从现实利益角度看，蒂尔支持共和党并非心血来潮。一方面，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推行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这两项政策直接利好依赖政府合同生存的 Palantir。 对 Palantir 来说，更少的行政束缚意味着更高效的项目推进，更低的税负则能直接提升公司利润。另一方面，川普对政治正确的公开反对与蒂尔长期秉持的反共识哲学不谋而合。在蒂尔眼中，川普的离经叛道恰恰代表了打破硅谷盛行的政治正确现状的可能。川普的胜选为蒂尔和帕伦蒂尔带来了远超预期的政治回报。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帕伦蒂尔的政府合同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中大量订单来自美国军方。与此同时，蒂尔受邀加入川普的过渡团队，直接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决策，从幕后的投资人摇身一变成为能够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政治操盘手。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蒂尔推动技术右翼运动，联合马斯克等科技巨头主张美国应保护关键技术对抗中国。帕伦蒂尔也开始为北约、日本等盟友提供服务，逐渐成为西方数据安全领域的技术寡头。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到了2020年川普寻求连任时，蒂尔却选择袖手旁观。对于这一转变，传记作家马克思·查夫金推断蒂尔与川普之间出现过矛盾。2017年川普政府执政初期，蒂尔与白宫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时期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看中的人融入川普政府，为此他推荐了多位学术精英担任政府重要职务，但是这些建议几乎都没有被川普认真对待。更关键的是，蒂尔与川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关系密切，班农是蒂尔与川普的重要桥梁，然而他最终却被排挤出川普政府核心圈。可以说他的失势直接削弱了蒂尔在白宫的影响力。虽然蒂尔与川普还有其他关系渠道，但班农离开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点。随着川普政府开始走下坡路，蒂尔在某种程度上选择策略性回避。2020年他采取了对冲策略，既不公开批评川普，也不与他保持过近的距离。这种态度转变并不只是对川普本人的不满，更多也是出于对政治现实的冷静判断。从蒂尔的角度来看，川普主义及川普背后的意识形态才是他真正信仰和支持的原因，因此他希望找到一种推进这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无论是否有唐纳德·川普本人在场。也是出于这样的态度，让他对川普的看法始终像有风吹草动时的蜡烛，虽在燃烧但在摇动。在2024年大选中，蒂尔虽然没有公开直接捐款，但通过旗下基金和间接利益方持续为川普与共和党右翼输送资金与策略支持。 有人说蒂尔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还是有文化有理想的恐怖分子，这话说的对也不对。不对是因为他的理想和马斯克毕竟不同，马斯克是追求技术突破来改变人类命运的理想主义，但蒂尔的理想是自己来定义规则，用投资绑定未来的垄断者。他的每一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资本、权力和反共识构建自己的帝国。你可能会说这不对，这不还是实用主义吗？还真不是，他也有些天马行空的疯狂。2015年蒂尔和哈佛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在一次早餐会上聊天说，他想要资助一些钱做最疯狂的事情。丘奇提出了三个选项：基因治疗抗衰老、人类神经元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以及复活早已灭绝的猛犸象项目。最终蒂尔选择了猛犸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目前还无从得知。可能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奇怪的科研项目，可能是因为他是顶级老牌科幻片的死忠粉，也可能是因为他想体验开枪打真的猛犸象，又或者他想知道这种庞然大物的血能否给他永生的力量。而复活这些远古生物是他为了避免死亡而下的一局大棋。最后这个猜测还真不是瞎编，蒂尔长期公开表达对延长寿命和突破死亡边界的兴趣。他认为接受死亡是西方世界自满表现的一个缩影，社会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延年益寿，不管这些方法听起来多么不合理。行动上蒂尔也确实这么做了。蒂尔曾对加州一家名为 Ambrosia 的初创公司表现出浓厚兴趣，该公司发起了一项研究项目，为35岁至80岁人群提供25岁以下年轻人的血浆，目的就是看看年轻血浆能否延缓人体自然衰老进程。据外媒统计，蒂尔向抗衰老药物研发的初创企业投资已经不下千万美元，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个人抗衰老的方法。一个把永生和复活猛犸象当正经事的人，他的疯狂会不会延伸到更危险的领域？这个问题让他与爱泼斯坦的交集显得尤为刺眼。2015年到2016年，爱泼斯坦向与蒂尔共同创立的 Wild Ventures 投资约4000万美元，这笔钱后来增值到近1.7亿美元，成为爱泼斯坦遗产中最大的一项资产。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蒂尔涉及不当行为，但资金往来的事实加上两人存在的邮件往来，让外界对他的人脉充满猜测。在今年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近300万页爱泼斯坦相关文件中，一封邮件尤其耐人寻味。邮件显示，在2016年6月26日，也就是英国脱欧公投3天后，爱泼斯坦给蒂尔发邮件说脱欧仅仅是个开始。蒂尔回了一个问号，爱泼斯坦随即解释回归部落主义，对抗全球化，惊人的新联盟。他还补充道，你我都同意零利率太高了，而且正如我之前在你办公室里说的，寻找即将崩溃的事物比寻找下一个便宜货要容易得多。一个科技投资人跟一个劣迹斑斑的金融掮客聊政治崩解、全球重组，这封邮件很难不让外人觉得两人在悄悄对暗号。事实上除了以上内容，蒂尔还有其他和爱泼斯坦相交集的爆料，但不管怎样，外部目前始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之间有任何不当行为。从蒂尔过去的行迹来看，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部声誉，从来不自己操盘。 PayPal 有列夫琴做出了识别码替他承担责任， Founder 基金有霍夫曼替他在前面挡着，政坛有川普和万斯互相制约放在身前。这很君主论，也很道家统治之术。道德经67章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蒂尔想要达成的目标始终清晰，但自己也始终深藏幕后，片叶不沾身。一直以来人们对蒂尔的评价始终充满分裂，一部分人将他视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或硅谷当代精神的思想架构师，但也有人质疑他的政治立场与民主理念。就硅谷内部来说，一直存在很多自由主义倾向，但蒂尔的政治理念中在有些方面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反而更接近威权主义。他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是渴望拥有一个权力更大的首席执行官，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独裁者，按他认可的路线重塑美国。近年来随着他在政治、资本与技术领域的同时布局，一种更激进的看法开始在评论界出现。当平台、数据与人工智能逐渐成为社会基础设施时，真正拥有影响力的人可能不再是站在台前的政治人物，而是那些在幕后塑造技术方向与资本流向的人。这种判断未必成立，但它之所以出现本身已经说明一个事实，在今天的硅谷，彼得蒂尔所代表的不再只是一个投资人，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未来权力形态的争论。这里是冲浪 plus， 记得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期见。